好，我们要来讲一下第八世哈。这个第八世他在这个解释里面呢，第二句他讲浩浩三藏不可穷哈。这个三藏又叫三藏哈。第八世有三个，它是仓库嘛，仓库就叫藏东西。所以这个三藏是哪三藏呢？第一个从它能装来讲啊，叫做能藏，就是从仓库本身来讲，它可以装很多，叫做能藏。然后从它是藏的对象来讲，谁会储存种子在它那边？前七世都会储存种子在那个仓库哈，所以对前七世来讲，它是所藏。如果我要把这些记忆、把这些经历记在哪里啊？就是藏在第八世。好，然后对第七世来讲啊，它是他最爱的、执着的对象，所以它又叫执藏啊，执藏。所以这是三藏哈。所以从藏的这个角度哈，第八世阿赖耶识又叫含藏世，它是浩瀚无边哈，不可思议。凡是你经历过的，不管你记得不记得，喜欢不喜欢，它通通都藏在第八世里面。所以它有一点像我们的飞行记录器，什么行车记录器，那个黑盒子啊。而且它真正要去探究它，不可穷，没有办法穷尽啊。那在这边呢就讲到啊，它的这个不可穷就像大海一样，境界为风之后会起浪啊，无风不起浪。境界很强，这个风很强，浪会起得很大。这七浪呢，指的就是前七世啊，冤生七浪。为什么会有眼耳鼻舌身意出来运作？其实通常以境界为源啊。好，那这是再简单讲一下第八世的特质。那他的工作是这五个，叫受熏持种根生气，去后来先做主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第八世作为一个生命的一个总报体，这第八世它是一个总报体，它包含我们所有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一切。所以呢，人生而为人啊，他是因为在第八世的这一些无限的可能中，我们选择用人的方式来过这几十年啊。那感觉好像有一种选择，其实这个选择我们刚才在第六世讲到，其实他是被一个什么样的力量来做这样的选择，就是那个力叫做引业还有满业哈。所以我们这一生的这种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哈，它好像有一个力量，可是这个力量又是谁造成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第六世思想，而带着前五世去做工哈，各种工作，各种不同的互动。那这个前六世的一个互动中，它又记录在第八世，那第八世呢，它又会促成前六世出来活动啊，所以是互相来影响。好，那互相来影响呢，这第八世呢，它就会做一个记录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讲啊，这个第八世啊，它形成这个身心的世界，你说是先有心还是先有世界，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啊，你没有办法去探究它。所以请问，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心去造成，还是世界来成就我们的存在？我们去造成这个心啊，是要造成这个世界，那是先有心而后有世界吗？其实没有先后，就像我们看镜子，是先人站在镜子前面影子才跑出来，还是本来就有一个影子在那边，人跑过来才哎呦还有一个人？大家照镜子的时候是谁先谁后？如果有先后才有鬼咧，有没有？我先看到镜子，然后里面没有，然后那个人才慢慢浮出来，这样啊，是很可怕吗？是没有先后嘛， 所以心生万法不是先有一个心，然后我说啊，盘古开天地，好，女娲造人，想很无聊来造两个人好了。所以这个世界跟我们是心息，所以是我们的心跟事，它其实是几乎可以说它没有叫做先跟后呢。只是我们听到万法为事，心生万法，我们想既然有一个生，就是有一个先后嘛。好，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在这个好唯识里面卡住最困难理解的就是这个世界怎么会是我生的呢？是万法唯识，好，三界唯心，这世界是我生的，哇，我这么伟大哦。我们想想看，台北是各位的存在而存在吗？如果各位拜拜了之后，台北在不在？是哈，这是一个可以想一下的问题。如果我不在了，台北在不在？好，那大家觉得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别人的台北也还在啊，是不是？当我不在了之后，这台北到底在不在？好，当我这一生我是人，所以我是台北人，我就觉得这台北是我的家。可是如果我下一辈子到菲律宾去了哈，而是菲律宾的人哈，然后我就对于台北对我来讲，它只是一个地球上的其中一个点，我可能一点也没有想要来。好，除非我去找我的前世说啊，原来我在台北哈，曾经在这边工作做了一段时间哈，曾经在某一个小摊上面吃了一碗面。好，然后遇到了我的生命中的另外一半，可能有一些串联，好，我现在才会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有意义。所以你说心生万法，它是什么样的形成？就是当我们的这一念的事开始要去跟这个世界互动，它就开始产生了意义。可是所有的源头都必须要我存在才会有意义。如果我虽然在同样这一块土地，可是我是一只狗，狗眼中的台北是什么？它一定不是我们现在的台北，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基本上我们要生而为人，然后戴上人的眼镜，然后又要是台湾人，又要是台北人，又要是某某什么样子的身份角色的人，那我们怎么去定位那个身份角色？其实又要从人跟人世界的互动才能够定位我的角色。好，相对于国外的，相对于台湾岛外的，我们叫做本岛，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从互动里面，好，相对于男我才叫做女，如果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女，没有叫做男也没有女。好，如果全部都是人，就不会有人这个名词。所以我们的名字是从相对的关系跟这个世界的互动，才会有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定位。好，所以为什么叫好人？因为有坏人，所以比较起来我没有那么坏，所以我就是好人。是，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单一标准来看，其实没有这个世界，世是时间，界是空间。那但是从一个相对的互动来讲，我们就会有世界。所以人跟世界，你说心跟这个世界，你不能说先有心还有世界，或者先有世界或 后有心，所以它是几乎是叫做同时，而且是一体的。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哈。但是我们因为有一个心动哈，有一个认识之后，我们开始就会想要去了解这个第八识怎么形成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才会有说，好，这第八识呢形成了色法，好，心法之后呢，有这个眼耳鼻舌身的互动，然后后传到第六识去做分别、做判断、做思维，然后他的判断思维呢又透过第七识，好，然后去提取第八识的记忆库里面的资料，然后来做互动。好，那我们为了要把这个心的作用讲得很清楚，其实它都是心，都是同一个心。那我们为了要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我们把它分得比较细一点。好，那 这个工作虽然各司其职，其实都是心啊。那我们特别去讲这个第八识，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的时候，我们会去问说，那为什么一样都是人，那每一个人为什么都这么不同？是不是？你说有一个好，有即使是双胞胎，你长得一模一样，也都有一点点些微的差异。好，那个眉毛的距离呀、啊，好稀疏的程度啊，可能牙齿长得那个有一个是歪一边的啊，是你仔细去分辨，还会看得到一点点的差距。那更何况不是双胞胎，不是三胞胎。好，几乎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辨识出这个人跟那个人只有相像而不是一样。好，那明明就是都是眼睛鼻子嘴巴，为什么连色身好身材长相都这么的不一样啊？所以表示我们在这个第八识的记忆库里面，这些种子哈，它的每一个经历它都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呈现我们的生命啊。好，那这个先决条件就是它是透过被熏习而来形成一个独特性，叫做受熏，这是它第一个功能。好，什么叫做受熏？就是第一个叫做接受，第二个叫做熏陶。如果你一整天好在某一个地方结束之后，你闻一下，怎么这个全身都是鱼腥味？我可以判断你都是一整天都待在哪里，鱼市场哈。然后一整天呢，结束之后我就问，你去哪里喝酒啦？有没有？为什么？酒味啊，酒味，我们可以透过酒味去猜它可能前一刻在哪里。然后，我们很喜欢闻一闻，香水，你跟谁在一起？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个人的身在某一个环境暴露很久，他就会散发出那个味道。那个味道是一下子沾了很多香水，然后我才会发出那个味道吗？不是，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一天、两天、三天，或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随时随地暴露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然后慢慢慢慢就形成了那个特质。好，这叫做熏。所以如果我们学佛哈，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一个人熏习的程度啊。所以无修无修哈，其实看一下大概知道这个人是刚刚来的还是是老参哈。其实从他的言谈哈，从他的行为，甚至从他的气质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装不出来呢。好，尤其是刚刚开始修的最爱装，对不对？好，那个修到很久了，他就自然就会有那个气质。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受熏。我们的心其实每天它都在接收这个记录。好，眼睛看的它就熏。好，所以我们在前面讲，当这个第八识的种子它要起现行，现而为前眼耳鼻舌身意在跟这个世界互动的当下，他其实同时也在加强这个熏，在加强那个种子。就像我们那个仓库里面的东西，如果那个东西是常常被拿出来用的，它一定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叫受熏。那我们来看这个受熏哈，这受熏呢，其实是透过好身口意的学习。所以我们生命之初要开始学习哈，它不是用第六识在那边认识知识，认识知识，而是他在投身到他生活中来学习。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孩子学习，他不是从学校才开始，他从最亲近的人，他每天耳濡目染。
It looks like rain，
看他跟着谁。如果他跟着的这个人是随地丢垃圾啊，没有同情心啊，他就有样学样。我们会跟孩子说，大人是你不要懂，你不要学。可是事实上，这个学习不是你要或不要， 他是自然而然，他就暴露在这样的生口里里面，他就会去 copy， 去 copy。有像我们常说啊 ，children see 啊，在看啊，然后呢，看了之后，他就自然而然就会跟着做哈、啊。如果家长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哈、啊，那他也跟着耳濡目染。好、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孙子啊，跟着妈阿嬷去拜拜，有没有？我有时候看到，哎，这个人你怎么这么有善根啊？因为我从小都跟阿嬷去拜拜，他就会对那个拜拜这件事情产生一个。信仰，他其实不是去信仰那个他拜的对象，他是因为阿嬷他是最爱的阿嬷在拜拜，所以他要跟着学习。好，所以那个叫做身口意的熏陶、哦、那这样子的熏陶，其实在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了一个知识，或者是有很多的自己的思想之后，其实他还是在发生，只是这个熏陶会变成哎，这个、哦、好像我们学习的方式常常都透过我们的第六识，可是其实是第六识有在做学习，我们的身口意整体的学习还是一直持续在发生。好，只是我们以为我们用脑子在学习。好，所以其实我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今天来听法是在现场听比较好，还是在电视上听比较好？那就会，这个就会讲到第八识熏习的问题。说同样我们会学到的是知识，从电脑里面，从电视里面，从收音机里面，我们也会学习到同样的讯息跟知识。可是现场跟啊，在道场跟在家里，因为它整体的环境不同，所以它得到的熏陶会不同。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个法，同时还会夹杂咖啡很好喝啦，朋友打电话啦，等一下要去哪里啦。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道场，你的夹杂是师兄们都很精进啊，哦，这个学佛的气氛很好啊，很庄严，菩萨很慈悲，所以这个同时夹杂进来，它是全方位的熏陶，他不会只有说啊，我只要听那个人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诶，这环境这么重要，对于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检择资讯的人来讲，环境它会成为熏陶的第一线，我们暴露在哪里。所以孟母要三迁，他是了解到熏习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学习有身教言教，但是还有一个情境教学。好，那现在这几年我们的啊这个教育的一个趋势，它就会开始会哎重视这种所谓情境教学。那这个情境呢，其实它也是因为第八识它具有这种受熏的能力啊。好，那这是第一个受熏啊，所以我们要暴露在什么样的环境，会让自己的第六识前五识都是熏修到熏陶到善的，善的熏进去，它会种在哪里？它会去加强第八识的种子，那去加强它，它的力量就比较强。所以加强它，引业满业，它会形成一个好，你有意识的在一个好的环境接受训练之后，它有意识的就会形成你想要的那样子的引业跟满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想到自己这个熏习的力量，我们可能就随便让自己暴露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那自然而然它也会形成一种力量啊。所以这个受熏是第八是第一件事情。那最严重的啊，它是除了受熏啊，其实它后面还有一个，不是只是熏而已哦，熏了之后他还会记住，这个才麻烦。好，记住，好，记住呢叫做持，还保持，还保持，维持，保持 好，那所以受跟持，我们常说哈，依教奉行哈，要受持佛法，受持戒律，就是第一个接受，接受之后你就会记得。那有人说没有啊，我每次每听即忘，虽然每听即忘，可是他其实记得，记得在哪里？记得在我们的第八识里面。那为什么也会忘记呢？因为我们的心去持其他比较熟悉的，熏的时间少，所以我们要记佛法，因为那个时间少。好，一个礼拜多久时间？我们自己去计算一下就知道。然后一个礼拜贪心有多少，嗔心有多少，我们去做一个记录，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记不住好的，都只记得坏的。因为你在熏的时候一直去加强那一些让自己痛苦的，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去持那个种子，持那个不好的。好，那他的这个持会所作业不亡，会一直一直的都不会改，都不会改。然后我们会照着自己的持的这个习惯哈，持着种子的这个习惯，我们会把它展现在我们这一生的身口意，所以包含我的根身。好，人家说40岁之前是先天的心啊，是过去的业造成的长相。40岁之后我们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对不对？好，那其实不管是过去造成我先天的条件，还是啊我这一生所做的，它都会维持一个基本的叫做根身，我们的相貌。好，那只能做一点微调而已啦齁。好，现在有整形，好，可是这个整形它也只能照着基本的条件，不可能说你今天是人然后把你整成狗的样子齁，是不可能。所以它有一个基本的样子，只是瘦一点胖一点，可是基本上它会维持一个那个相貌齁，所以保持根身。所以你今天是人，这一生大概就是人的那个样子。好，那你如果这一生是狗，那你大概齁顶多你就可以站起来齁，可是你即使站起来你还是一只会站的狗，不会是变成人齁。所以呢，这个是第八识，它会保持这个根身，在这一期的业力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转换之前，它会保持那个样子，不会这一秒钟哦，我骂你是猪哦，然后就突然变成一只猪齁，基本上不会这样齁。所以这第八识会有持根身，然后这个世界气界我也会维持没有太大的变动。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在杭州南路上课，下礼拜呢不会突然之间杭州南路找不到齁，还是突然变成绍兴南路去了齁，不会，就是基本上它会维持一个没有太大的变动。即使有海啸啦地震啦，整个你看到那个地球齁，它从整体的地球上来看，它也只是破了一个洞，是不是齁？那对我们来讲好像已经做了很大的变动，整个人倒了，楼倒了，可是其实对整个大环境来讲，它的变动还是像比较属于小的，然后是你可以这个观察的出来的，所以它基本上会维持这样子的世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好，那这是这个第八识的一个四种功能，受熏持种持根身持气界。好，所以讲叫做受熏持种根身气，根身就是这个持着根身，就是我们的相貌，我们的这个正报。气呢，这是属于我们的医报，这个环境，这大的环境啊。好，那这是第八识的功能。所以有的人会说，哎呦，所作业不亡啊。有的人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我已经学佛了，为什么身体还不好？好，自从我学佛之后胖了20公斤，还是我已经吃素了，为什么还得癌症？这个是什么？这是这个癌症这件事情，或者是生病这件事情，或者是变胖这件事情，它是有累积的。你有如是因嘛，它会保持着。那如是果，它不是因为你学佛之后它就一笔勾销，了解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观念好像说，我已经开始忏悔了，你为什么还不原谅我？可是我忏悔可以，你原谅可以，从现在开始原谅，可是不能说因为我忏悔你原谅之后就抹煞说我以前都没有对你不好，以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它还是在你的记忆跟我的记忆中。 好，那我们两个的记忆要怎么样可以变成一个转环？必须要我有忏悔，你接受我的忏悔，你把那一段记忆不是放空，而是你接受它，然后呢，你可以好愿意不要把它当成是伤害，而诚意的相信你改变了，好，所以过去就让它过去，不是说诶从我忏悔之后，哇，他的记忆那一段突然变成消除空白，没有。好，所以种子是有，它都在，只是我们去解读它的时候，它会变，好，它会改变它。好，所以其实这些这是这个整个元素呢，它还是一样哈，这世界还是这样转动，只是因为我们的视开始转，我们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我们改成戴着一个没有我的眼镜，乃至于戴着一个慈悲的眼镜去看的时候，同样的种子它会展现出一种不同的相貌出来。好，所以这个第八世呢，它持了这些东西，我们一直以为不会变，可是因为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种子是什么，它的特质第一个叫做刹那灭，所以其实因为刹那灭，我们从消极的来讲，就是本来无一物，什么都没有办法执着。好，人生本来叫一场空，这是消极的。但是如果从积极来看刹那灭，我们就有无限的可能，可以翻身，因为它不是真的嘛，它不是完蛋的嘛。所以虽然它的业力好像一直被维持着，可是只要我们有一个比它更强大的力量，定业也能够转。只是我们那个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没办法，它就是那个样子。好，这冤家呢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的这个仇恨难解，这个心结不能解。好，这冤家就是冤家，亲家就是亲家，好，没有办法改变。可是如果从种子是虚妄的，是刹那生灭的角度来讲，是可以改的哦。好，所以这个就会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努力，然后我们还要很注意自己每天接收的讯息是什么啊，因为不管你要修不修，有没有觉性，我们每天都是置身在受熏的环境中，是不是每天都置身在这个环境？那这样子的环境是谁造成？外在的环境它有一个固定的定型的规则，但是当它进入我们的身口意，进入我们第六世的时候，第六世要带着烦恼的心所出来一起加强，还是带着善的心所来加强？那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是要决定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好，所以不管在外面你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最重要的造业的功德主，我们说这个功德主是他呢，第六世哦，是不是？所以这些业力其实他们都有一些业力的影响，可是真正的影响是我们的第六世，这是最强的，所以他讲毒为罪嘛，所以表示呢，他在加强这个种子的时候，谁是具有关键的影响力，就是这个第六世。所以观念之见，它常常在我们的行为的前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观念，有这样子的动力，你后面一定可以朝着你的思想前进。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个意愿，即使别人把你拖着，也只能暂时。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呢，修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熏修佛法、学习佛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自己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可是很多人会觉得，哎，又没有效，还不如直接去做什么。好，可是如果我们的思想没有改变，其实那个做是暂时的。蜜月期的时候，我爱你的时候，我什么都愿意做，但如果激情过后呢？也许我们就没有那个力量哈，所以我们上次有问过各位，做环保是小学生最会做还是大学生？而且小学生做的最好，为什么？因为那个外在的因素让他有那个动力，可是他不是自发心真的爱护这个地球，所以等到没有外在的束缚、没有规定、没有奖励的时候，那自己我已经那么大了，我知道了啊，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就没有那个力量，那个力量就失去了。所以其实修行也是这样子，当我们知道第六世它是主导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就不会小看我们熏修佛法这件事情。好，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先看到这边第八世它有这些熏习。那我们下礼拜会把后面去后来先做主功，好，第八世的整个功能讲完，然后最重要的是转世成智，那个转才是重点，不是说啊，我知道我就是这个样子，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后面还要然后呢，还有后续。所以呢，请大家下礼拜要记得把这些讲义通通都要带来，三章都要带来哦。我们要做一个整个会诊。